各地第四章，马太福音第五章。那我们今天是两边相对，路德记第四章，马太福音第五章，题目是虚心受教，除恶行善，蒙赎完全。虚心受教，除恶行善，蒙赎完全。啊，我们今天读到了路德记的第四章，路德这一个不配蒙恩的外邦女子，她本是一个模样的女子，她的蒙恩，她的这个见证，实际就是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第一个榜样。什么榜样呢？是路德跟随的榜样。整卷书的中心是路德跟随的榜样，但从第一章到第四章，每一章有不同的中心点。第一章给我们看到路德的跟随是怎么样定义来跟随，第二章是路德的服侍，他是怎样的殷勤来服侍，第三章是路德的顺从，因为顺从婆婆怎么说他怎么做，结果呢能够与波阿斯合一。最后一章就是路德的蒙赎，那就说明不是靠路德自己能够做到的，那是神的恩典。波阿斯是预表基督，所以呢路德今天蒙赎完全，这张圣经是波阿斯为他做成的。所以那一个比波阿斯更近的那个至近的亲属，就代表我们的救人。我们自己没办法应付，也没办法对付，只有波阿斯来对付。最后呢就看到这一个至近的亲属，他本来答应要赎这个什么，这个路德要赎这个，也要这个赎死人的产业，但是后来呢他又不肯了。为什么？和他自己的这个利益啊有碍，所以他又不肯了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一个至近亲属就代表我们的救人。我们常常立志行善由得己，行出来由不得自己。而波阿斯呢就代替那一个新人，也代表基督能够赎我们。律法在我们知道，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节告诉我们，律法因肉体软弱，因我们人的肉体有软弱，就有所不能行的。所以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成为罪身的形状，这个做了赎罪祭，赎我们脱离律法，律法和咒诅，他为我们受咒诅，赎我们脱离律法和咒诅。所以不阿斯一切所做的就代表基督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们知道五六七三章是讲到基督的所论的这个天国的律法，天国的律法。所以第五章最后一节也可以说就是中心节，最后一节请大家念一遍，所以你们要完，一起念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就是基督的律法，就是最终就是要我们达到像天父这么完全的地步。可是我们自己根本就不完全，而且我们靠自己也永远不能完全。你看你这条罪不犯了，那条又罪又犯了，这里没有了得胜了，那边又不能得胜了，我们永远不能完全。但是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，我们靠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就是十七节，大家听我读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借着主耶稣来成全了律法，也就是借着他的死成全了救恩，使得这个我们不能遵守的律法靠恩就能够遵守。所以这边就告诉你，是我们怎么样进到完全，靠恩典。那对他这边呢，就是路德怎么样能够蒙赎，是靠布阿斯，也是靠恩典，是布阿斯为他成全的，以至于路德以后成了大卫的曾祖母，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有份。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你就看这个路德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有份，这何等大的恩典。以后他跟布阿斯结合，布阿斯肯替他尽这个至近亲属的本分，所以路德和布阿斯结合以后就生了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，所以神的旨意就通行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蒙赎，一面是完全。也就是说我们不靠恩典，你不借着他来给我来赎我们的话，我们永远不能完全。所以一面要求我们完全，一面就告诉你蒙赎就代表借着基督那个使我们得赎，使我们尽到完全，蒙赎与完全。而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 分四小段，五节对十一节，五节对十一节。我们这里按照自然分段呢，我们这边看十二节，那边就是二十六节，那等于这边多那边少了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平均一下。十二节对二十六节，这是第一段，题目是虚心受教，靠主得赎，行道蒙福。虚心受教，靠主得赎，行道蒙福。马太福音第五章是主耶稣开头就讲到八福，这八福很宝贵啊，这八福是让我们去做你就蒙福，但是你要靠什么？靠恩典，你不靠恩典你根本做不到，哪一个人也做不到，是吧？所以路德怎么能够得赎？是靠不阿斯。怎么能够脱离那一个至亲的亲属？也是靠不阿斯。所以两位就是我们，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明白这个救恩的奥秘，救恩的伟大，大在敬虔的奥秘啊，使我们那个靠他，我们就能蒙福。靠恩典，但是你要行道，行是我们的本分，做得到做不到是主的力量加给我们，我们就能够做到。所以叫做靠恩行道，我们在那个蒙福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，一共是十二节，我们现在先看一至六节，一至六节。布阿斯到了城门，坐在那里，恰巧布阿斯所说的那最近的亲属经过，布阿斯说：“某人呐，就呼喊那一个最近的亲属，你来坐在这里。”他就来坐下。所以布阿斯也是本城里最有名的人了，因为他本身就是大财主，他是大卫家的人，对，他是这一个和大卫有关系的，因为他是伯利恒人，他是一个财主啊，他和这个拿米啊是至近的亲属，所以他在前一章已经答应这个路德了，我必定为你尽至近亲属的本分，但是有一个比我更近，那么他如果不肯赎，我就赎。所以现在布阿斯坐下了，坐在城门那里，就要来解决这一个至近亲属的问题。坐在那里，就是说今天不是别人在做，是谁呀？是这个布阿斯来为他解决。他坐在那里，就把那一位招来了，那一位呢叫他也坐下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挣扎，完全是主自己来做。他啊，你要安息，他把你叫来。那么结果第二节我们看布阿斯就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十个见证人，就说明我们能不能得赎，就是说这一个至近的亲属要把它解决，必须有见证人。那你说我已经灵性改变了，你说我已经生命得赎了，有没有见证人？因为城门口常常是做见证的地方，所以就请了十个人来，让他们坐在那里，也都坐下了。接着第三节，帕斯就对那个至近的亲属就说了，他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，这个我们这个是旧约律法神规定的，在民数第二十七章，就是说以色列当中如果这个男丁死了，没有女儿，没有儿子，女儿可以承继，没有女儿他的叔伯可以，叔伯也可以啊，再没有至亲的亲属本家人都可以。所以呢他就把他招来了，就问他你愿意不愿意赎？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，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，你可以在这里，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长老面前说明，意思就问他你到底肯不肯，你若肯你就赎，不肯你也告诉我。后来那个人呢就赶紧回答了，我肯。所以我们的人呢就是这样啊，这个人就代表我们的旧人呢，你看下面你就明白这个意思，是吧？我们常常也是这样说的，容易极了，你愿不愿意做，愿意做，你能不能，能，肯不肯，肯，答应的痛快极了。但后来就事实不是这样。第五节普拉斯就说了，如果你肯的话，那你还要从这个拿米手中买这个地的时候，你还要娶死人的妻，因为这个死人啊，他已经死了以后，他的名和他的产业就要流失了，所以必须要娶死人的妻，等于这个死人的这个名字就能留下了，而且产业也留下了。你要这样做，好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不是你的名，存留那个死人的名。那个人一听不好了，他说什么？他这样我就不能赎了，刚刚说我赎，现在马上说不赎，这都是代表我们本身。刚刚说我能啊能啊能啊，马上就说不能，为什么呀？下面说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，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，我不能赎了。一碰到个人利益，我们马上就反悔，这就是我们救人的本相。 好痛快了。一碰到自己和自己有爱，我的产业要紧，谁去给他留产业，给他留名啊？不肯不肯，马上就不肯。这就是一节到六节，我们就先看这六节。这六节对着那么是十三节，因为你分小段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开头都是一节对二节，只有一小段是一节对三节。好，现在我们翻过来请看，这边两节对那边一节，我们看这边两节。耶稣看见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这个一节二节，主耶稣坐在山上，是吧？在山上他坐下来了。你看那边什么布阿斯，布阿斯就是预表主，布阿斯呢坐在城门口那里也坐下了，那边坐下的目的是什么？那边坐下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解决这个制定亲属，是这个目的，要招呼，要把他也要叫他坐下来。这边呢，主耶稣呢，他坐下来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教训门徒，为了教训门徒，一面是为了对付我们的旧人啊，我们直截了当，这一个制定亲属就代表我们的旧人。所以布阿斯要在城门口坐下，代表他有权利，有权利，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是吧？一面是上山坐下，这是主耶稣上了山他就坐下；一面是那面是城门就坐下了，那面是招呼，招呼那个致敬的亲属，招呼他坐下。对他这边呢，门徒是道主前来，主耶稣坐下了，主坐下当然是要教训人，所以呢这边的门徒就来了，那边呢把那一个致敬亲属也招来了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主为什么这个看见这些门徒为什么来到耶稣面前呢？是为了受主教训。耶稣来目的是什么？教训门徒。对他那边为什么把那个致敬亲属招来啊？那边的目的是对付旧人，没有人能够对付，只有布阿斯能够对付他，所以一面是对付旧人，一面是教训门徒。第三第四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耶稣讲到八福，第一个福是最关键的，所以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，你必须虚心，就是谦卑的意思。灵里啊，你要真正觉得自己贫穷，所以这英文圣经就是你灵里贫穷，承认看见自己的不足，多么贫穷啊，还不虚心，还打肿脸充胖子，还觉得自己有吗？所以你怎么蒙福？主耶稣一切的恩典允许福气，都是你必须第一个福，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。这就是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蒙福的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一点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关键，虚心有福了。那么第二个福，第一个福虚心有福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天国是他的，你要进天国嘛。耶稣也曾经说过，你必须回转变作小孩子，就是你要谦卑，要不然的话你断不能进神国，所以虚心很要紧。那么第二个福是什么？哀痛的人有福了。什么是哀痛？就是说我们不但虚心，而且痛悔自己，对自己所行所言所思所想要深深的懊悔。你这样的哀痛呢，主说你有福了，你有福了，因为你必得安慰。没有经过痛悔的人，哪里会得到安慰？当然人世间很多哀痛的事，有些眼泪没有什么价值，我们为主那么有价值，你痛悔自己那也有价值，所以就是一个是虚心，一个是哀痛，哀痛在神的面前，这样的人一定都蒙福，都要蒙福。对着那边是什么？对着那边就是对付老我要有见证，所以把十个长老请来，十个长老请他们做见证。所以今天你我到底对付好没有对付好，我们要来到城门口，我们要请求布阿斯为我们来应付。你要有见证，意思说并不是你自己说我已经改了，我已经变新人了，乃是有见证。什么是见证？对待这面就是又虚心又痛悔。我想这个虚心痛悔就是代表路德，路德他真正是本是个摩押女子，是不配的，他真是能够背弃了自己的民族，自己的假神，自己的别神呢、背弃了自己的娘家，他肯一直的跟随拿米，这里面他一定经历了虚心痛悔。一个人不经历虚心痛悔，怎么能够跟随？根本跟不上。跟随主一定要虚心，一定要痛悔，所以可以代表 路德的光景啊。所以这就是两边的意思。第三节第四节，再看第五第六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这是第三个福了吧啊，第三个福，温柔的人有福。什么是温柔？摩西柔和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。温柔的人都是被主苦练过的，一个人不被熬练，他不会卑微，他也不会温柔，又骄傲又强硬又犟嘴，那你就不温柔。这个温柔就是代表对神对人，像摩西被哥哥被姐姐毁谤，他一句话没有，只有神在替他说话，他没有讲理，他没有解释，多么温柔，这叫温柔。我们常常劝诫人要用温柔的心，保罗说要用温柔的心劝诫人啊，才能够挽回人，是吧？温柔啊，温柔的人你就蒙福啊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，承受地土就在国度里有份，你能够得地啊。谦卑，谁是最温柔？我看最高的标准就是主耶稣，主就是这样啊，他是这样的柔和谦卑，他是这样的不渲染不扬声，他是这样的啊，这个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，说明他是温柔的，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如果你太强犟了，那没有人跟你做朋友。谦卑温柔的态度，是这是一个福。还有第六节，那我们两节一起看啊。第六节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。什么是饥渴慕义？就是说渴慕主的那个义。这个义就是主，他是义者，圣经告诉我们他来了，他就是那位义者。你对主和主的道是这样的渴慕，这样人就有福了，一定得到宝足。这个和虚心也有关系，如果你非常自满啊，我自己，你那你叫做自以为义，你不会渴慕主的那个义。饥渴慕义就你饥渴的来渴慕主的那个救恩，要把我带到完全渴慕主的那一个道，那这样人一定蒙福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面是什么，一面是可道还有行道。你要渴慕啊，渴慕温柔就是你要行出主的道来，你才真正温柔啊。可道行道，宝足得业，你能够宝足，而且你还能够得到主给的土地，主给你的产业。那对到什么呀？对到那边去。第三节，当尽本分赎心立业，那边就是出了一个题目。如果你真正的爱主爱人的话，那你一定要尽本分来给死兄啊，就是你家的本家的亲戚来赎他的地业，应当这样做。这样的人那一定是温柔的人，一定是渴慕主的义，饥渴慕义的人他才能够做得到，不然的话你根本做不到啊。所以不阿斯就为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了啊，你应该按说你应该赎，你肯不肯吧啊，当尽本分。我们常常不肯尽本分，因为这个尽本分是神的律例典章，神界的摩西规定的。赎这个弟兄尽本分，也就是爱神爱人的具体的表现。是一个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，他才不管你呢，他死了死他的，我的产业要紧，我的名要紧，我不管，我不会去想着给他留名。所以这真是对着那这边来，就是可道行道，你才会保足，你才会得产业。这边就是当尽本分啊，赎兄弟业，你才能够做得到，是吧？再看第七八两节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必蒙连续。主耶稣就是喜爱连续，圣经告诉我们的神是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，不是外面祭祀多少献祭多少，乃是这个存心就是怜爱别人，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啊，喜爱连续，连续人的你一定蒙连续，这就是主的道啊，连续啊，这个你就会啊，也得到了主的连续。这是第七点。还有第八点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，必得见神，这也很要紧。所以主给我们的福啊，就代表我们的生命的追求，我们跟主的关系和跟人的关系。因为整本律法先知和一切律法道理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，所以耶稣讲到这个八福和这个都有关系，叫我们爱神爱人，是吧？ 你跟主的关系应该什么？清心，要专一爱神。今天小轮子讲要专一爱他，要清心。你清心见主，就说明你里面是清洁的，守节心清，你能够登耶和华的山。你里面没有偏邪，没有另有所爱，没有别神。我的口不提别神的名号，你别神再提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必定加增。你这样的话，你一定见到主。所以两对相对，这面就是连续这个清心，连续蒙熟，清心见主。对的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口头答应，那面马上说答应，肯熟第一，实际呢根本不肯熟、啊、所以我们常常会口头的口是心非，以西结义里面说都有，他们口头亲近我，心却远离我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口头答应，其实呢啊是什么？不肯输、啊、口头答应我肯输，实际不肯输、啊、那对他这边来就是不清心也不连续人。因为一个人真正的清心又连续人，他一定不是口头答应，是什么？是从心里答应，从里面做起、啊、所以我们靠自己我们都做不到，我们只有靠主才能够做得到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点就是靠自己做不到。你能清心吗？你能连续人吗？我们人里面就是常常掺杂很多世界的东西，世俗的东西，靠自己做不到。对着那面就是非靠救赎啊，做不到。你不靠救赎你根本做不到，但是我肯实际不靠恩典也是做不到、啊、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就是说呢，说明那面口头肯赎，实际什么？就是不肯行道。这边就是靠恩行道，我们一定要靠恩典。你越靠主的恩典，你越要行道。行道你要这个手段什么？就是要靠恩典，借着恩典你才能行得出来、嗯、你才会清心，你才会连续人。所以一面是靠恩行道，一面是那边就是不肯行道。他不靠恩典呢，当然行不出来。再看九到十一，讲这里是三节了啊。九到十一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做和平的使者，使人和睦，包括你叫人与人之间没有仇恨，没有奸细，使人和睦也是领人归神，叫人与神之间也没有隔阂。这就是做福音的使者，福音的执事，使人和睦，你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什么意思？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我们成为神立约的子孙，神的儿子也就是我们能够被他选上，在他的国度里有份。第十节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所以这个最后一个福啊，做了两次，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，人为我的缘故辱骂你们，毁谤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双福，这个福是双福，那这是最后一个福，八福。按人看，为义受逼迫受苦害，现在有些个被监禁挨打受罚罚款、啊、甚至有的被打死，这不是很苦吗？但是主说你有福了，有福了。那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是舍己、啊、肯舍己为主，他们就是有福，肯牺牲为主受苦而不是为自己，那你才真正有福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肯不肯舍己，肯不肯。这边是使人和睦为义受苦，我们要做一个使人，既使人和睦又要为义受苦。使人和睦就是传和平的福音，走到哪里叫人与人之间，叫人与神之间都能够达到合一和睦、啊、那对着那门就是当舍己为死人立后。如果你要为死人立后，你一定要舍己，要舍己。这边也是我们要使人和睦，我们也要为义受苦。你看使人和睦这个福跟那个最后一个福是挨着的。你要使人和睦嘛，那一定会为你要做出牺牲，你要付出代价啊，有去非洲的，有去印度的啊，有的非常受苦啊，挨打被监禁，有的被杀害啊，为什么？为义受苦啊。所以对的那面就是当舍己为死人立后，这边是为主受辱有福，又辱骂你，又毁谤你，又捏造各样坏话，那无中生有，无故的定罪，这个是什么呀？ 这就有福，为主受辱有福。罪在那面就是什么呀？那面就是要为死人留名，那你才有福的。你要为别人留名，为你死兄死人来留名。因为以色列的男丁是这样的，死了以后，那他的儿子就要继承，就留给他留名，就留能够继承产业啊。所以今天至今的亲属也应该这样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那边的那一个至亲亲属怎么样？对己有爱，不肯赎了。你对自己有利，个人利益有妨碍，马上就不肯赎了。对他这边是什么？为主舍己，先上得赏。你看看上算不上算？两边相对，就你肯不肯舍这个己？你肯？你在利害关系的时候，就显明一个人真正的爱主还是爱己，爱人还是爱己。是自私自利为个人，还是完全的舍己？所以那边是不肯舍己，对己有爱，所以就不肯赎了。这边呢，为主舍己，你天上得赏赐啊，天赏赐不是不但得赏赐，而且天赏赐是大的。这边是什么啊？两边相对，还有一个意思，那边为什么不肯赎了？就是看重个人利益，看重个人利益。对着这边呢，就说明这种人就是怕为主受苦受逼迫，怕为主受逼迫，你就是看重个人利益。这是12、13啊，我们应该看12、13，还有13节。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践踏了。所以后面一段主耶稣讲了两件事，一个是我们是盐，我们是光，盐和光都是要消耗自己，牺牲自己，叫别人得益处，就是叫容神益人。我们要益人，我们还要容神。所以这节圣经很宝贵啊，舍己做盐。你要做盐嘛，你一定要舍己。你看这个盐是怎么有味道，它消耗了自己，它牺牲了自己，它溶解在这个菜里面，这一个这个面汤里面，这一个汤里面啊，那么你吃起来蛮有味道。盐在哪里呢？盐没有了，盐牺牲了，这个盐舍己了，牺牲掉了，消耗掉了，这叫做盐。这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说而不行，这边是舍己做盐。盐还有一个作用，就是使人和睦。哪里有盐？盐是调味的，这个味道就特别的合适。盐是调味的，使人和睦。所以这边是使人和睦，那边是损人利己。我才不干呢，马上就不答应了，就反口了。一面使人和睦，一面损人利己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说而不行，损人利己；这边是舍己做盐，使人和睦。所以我想啊，主耶稣讲这么多宝贵的道理，就是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荣耀神，来有益于人。对着那边就是路德，路德这一生啊，人看他是牺牲了自己，都不肯去找婆家，不肯另嫁人，不肯回娘家，就愿意跟随这么一个受苦的婆婆，是吧？她就是在遵守主的道，守住了主的命令。她实在是有所牺牲，但是呢，她实在是那个荣耀神，那个荣耀神也有益于人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没有见证。你说这个至亲亲属有什么见证？他在十个长老面前，你们大家说说有没有见证？一点见证没有，没有见证。对他这边如言失位，就好比失位的盐。所以我们不要做失位的盐，抓了一把搁进去一点意思都没有，一点都不起作用，那叫失位的盐。那你人家不要买你这种盐啊。就是到13节啊，我们应该到第几节？就到13节上。好，这是一半了，等于我们再接着看，翻过来接着看，从第7节开始到12节，7节开始。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，或赎回或交易，这人就脱节给那人，以色列都以此为证据。所以脱节的意思就是互相交易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不肯尽这个弟兄的本分，至亲亲属的本分，你就要被称为多脱鞋之家，那就是蒙羞辱的意思。没有人不穿鞋，不穿鞋多难看，尤其脱一只鞋就表明是蒙羞辱，没有见证。第8节，那人对巴斯说，你自己买吧。于是将鞋脱下来，意思说我们就定夺了。 博阿斯就对长老和众民说，你们今日做见证，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，我都从拿米手中自买了。就是这个博阿斯，他肯付出一切代价，能够把死人和死人的两个儿子一切的产业都赎回来。所以你要去帮助别人，去为别人的话，一定要自己有所牺牲，肯付代价。又娶了马伦的妻，就是摩押女子路德为妻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县。这个他是谁呀？就是这个摩押的这个摩押女子路德原来那个丈夫，存留他的名啊，所以要牺牲啊，不是存留自己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乡本族啊灭没。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。所以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这个不肯赎的人在长老面前没有见证，这也是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是见证他不肯，见证他蒙羞，见证他说而不行。另一个见证就是见证布阿斯是实实在在肯做，这也是个见证，就有这个证明。十一点，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，我们做见证，愿耶和华下面就是为这个女子祝福，一面为她做见证，一面就祝福，愿耶和华使敬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和利亚二人一样，就好比是雅各的这个拉结利亚是雅各的妻子，像他们在雅各家起到的重要的作用。因为雅各这两个妻子不是为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吗？成就了神的计划，像一样的重要。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，以法他我们这就是伯利恒啊，在伯利恒得名声。以法他是肥沃结果子，伯利恒是粮食的仓库，这两个名字都很宝贵，很有意思。意思说你就可以在这里得名声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这样的肯牺牲，你的名字被尊为大。愿耶和华啊，下面说，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，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。这更进一步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这件事情借着这个女子啊，路德肯跟随受苦的婆婆，又借着、这个伯阿斯肯这样的牺牲，肯这样的尽本分，就使得啊，使得什么呀？使得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破口能够堵住。所以他说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，法勒斯就堵破口的意思。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，在创世纪三十八章，如果没有当时他玛出来的话，那么犹大当时这么放荡的话，那么耶稣家谱的这条线就不能延续，子孙不能延续，耶稣基督怎么产生？这个这么重要啊，就说明。所以那这个就告诉我们，整个的民族在本族本家族当中都得到了这个名声啊，以这个女子啊这样的蒙恩典，使伯阿斯也蒙恩，使这个女子也蒙恩啊。我们就到十二节为止啊。那对照这边大家看，这边就是到二十六节，十四节开始，十三节刚才还有一个意思，那边是只顾自己的产业，这边就是与人无异被践踏。刚才十三节我再补充一个意思啊，就是这个盐呢，如果你失了位的话，你不是与人无异吗？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就被践踏，扔在外面，谁要你？丢在外面就被践踏啊！所以我们不要做这等人，这等那边就是不顾自己啊，只顾自己的产业，不顾别人。再看十四节、十五节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，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照亮一家的人。所以要做光，做光也是要牺牲，发光容神一人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应该这样，不是放在斗底下偷偷摸摸，一点光都看不见。就说你走到哪里，让人看见你是基督的门徒，你是属神的人，能够发出光来。对着那边就是蒙羞，没有见证。城门口是应该定夺做见证的地方，这个人有见证吗？蒙羞，没有见证。再看十六、十七两节，我们看十六、十七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十七节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那这点是非常重要啊。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，十六、十七，十六、十七两节，那边就是不肯舍己付代价，所以蒙羞啊， 讲谁呀、啊？讲那个自尽亲属不肯舍己付代价，对他这边来舍己发光，荣耀神。你怎么发光？你不管是哪一种燃料，是电、是油、是蜡烛，它都是要舍己牺牲才会发光。是吧？你看蜡烛越点越没有了，都没有了，是吧？结果能发出光来了，是吧？舍己发光，荣耀神。对他那边就不肯舍己付代价。一面是，于是将鞋脱下来，他自己主动脱，他不脱也得脱，将鞋脱下来。对他这边来是什么呀？那脱下来什么意思？就说你好蒙羞啊。对他这边什么呀？这边是叫人看见好行为，你真正有好行为，人人都看得见，就是发了光了。发光能藏吗？光是藏不住的，是遮不住、盖不住的，是吧？叫人看见好行为。那十七节怎么对呢？十七节告诉我们说，主来成全律法，主来成全。对他那边就是不阿斯答应成全，那就是这边就是和主耶稣相对。对他那边也可以说靠己不能成全，这边呢主来成全律法，靠自己真是不能成全。这个自尽亲属就代表我们的自己，靠自己你不能成全。但是这边告诉你，主耶稣说我来了，要什么呀？要成全律法。成全律法是借着什么律法以外的那个义，借着基督的舍己舍命的救恩才能够成全。再看十八节到十九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在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里是最小的。但无论何人你遵循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循，他在天国里就成为是最大的。就是我们不要自己不遵守也叫人不遵守，我们要自己遵守也要叫他别人遵守啊，遵守律法。那你自己蒙恩，别人也蒙恩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靠主得赎，路德终于啊就是不阿斯肯赎了，就靠主得赎。这边呢靠主成全，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，都要成全。靠谁？靠主，靠主的救恩，靠主成全。那边靠主得赎，那边是肯付代价。你看把这个什么呀，死者和死者的两个儿子他们一切的产业他都赎回来，免得流失，肯付代价。对在这边就守道传道，你要守道就你自己要遵守主的命令，你还要教导别人去遵守，这就叫传道，守道传道。这一节圣经啊，这个意思也就是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最后对门徒说的，你不但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而且凡我所教导你们的，我所教训你们的，也要教导他们去遵守，我就常和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20节，马太福音28章20节，是吧？守道传道，那对着那边你一定要肯付代价。一面是众民长老作证，都做见证，这边是因信守道诚意。你看怎么诚意的啊？那就说你遵守主的命令你就诚意了。我们再看20节到22节啊，这个是3节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义就说的我们今天对律法的信守，我们要遵守主的律法，靠恩典，加上一句啊，靠恩守道，你有这个义，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，用什么呀？啊，靠自己的行为，从表面去遵守主的道，完全不同，你要胜过他，胜过他，因为文士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，外面遵守，里面根本没遵守，啊，里面没有遵守，外面遵守不够，是不对的。这本神不悦纳的，而且以律法来夸口啊，所以说神说你要什么呀？你要这个胜过他们，要胜过他们，那你才能够蒙恩，不然的话你就不能进神的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从表面的，他们根本没有真的遵守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内心遵守，要内心遵守，对着那边就以善胜恶。怎么以善胜恶呢？ 哦，以上圣论是下面一段，我们先看这一段。这边就是靠主行义，要靠主，靠主行义，对的那边非靠律法。我们知道这布阿斯和那个罪近亲属也可以这样的来代表，一个代表律法，一个代表恩典。律法有所不能行的，所以我们要靠恩典才能行得出来，所以非靠律法，这边就靠主行义，你才能胜过门是法律算你。一面是什么？你要有行义的见证，对着那边就是有长老做见证，有长老做见证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二十节、啊，22、23，啊，这个是连着的啊，连着的。那边就是你要，这边你要内心来遵守，那边就是要以善胜恶。一面是舍己行爱道，我们看这个布阿斯，你看多舍己，他可以完全牺牲，又要赎这个死人和他两个儿子的产业，又要娶死者的妻子，是不是要牺牲自己？舍己行爱道，对着这边来是什么？就告诉你，这边21节、22节，大家看，就是不可恨人，也不可杀人，不可恨人，不可杀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说，你们听见吩咐，有吩咐古人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。我们知道约翰一书3章15节就告诉我们，恨弟兄就是杀人，就是杀弟兄。所以在基督的律法里面，就说明是从内心做起，外面没有杀人，但是你里面已经恨人了。甚至耶稣说，你向弟兄动怒，你都要受审判，不要说不可杀人了，当然更不可杀人。骂弟兄是拉架，拉架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蠢货的意思，你骂人是蠢货，你难免受公会的审判。凡骂弟兄是磨砺的，磨砺也是这个愚笨的意思，你难免地狱的火。就是说明啊，主耶稣让我们从内心里啊，不要恨人。你为什么骂人啊？你为什么向人动怒？还是你心里在憎恨他？憎恨他，你憎恨都要拿掉啊。所以就是这边就是不可恨人杀人，对待那边还要舍己行爱道，像布阿斯一样。所以这就是叫我们要以善胜恶啊，从内心来遵守主的道。下面再看23、24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恨，我们注意啊，每一次我言到这，我真觉得主耶稣的智慧，主对我们要求是多么的深刻严格啊！不是说他得罪你啊，不是你得罪他，是他得罪你，你都要去找他去和睦。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他恨你，他跟你不和睦，你要把礼物啊留在坛上，你先别献祭，你留在坛上，你先去同他和好。你看看，你都要主动以爱来胜恶，以善来胜恶，你要主动跟他和好，然后你再献礼物。这就是主耶稣的道，两边相对啊。这边是什么？学习基督的牺牲啊，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要什么呀？有和睦的见证，有和睦的见证。那面就是得到美好的祝愿，那面就是这些个长老啊，不是给路德又给巴士有美好的祝愿。你怎么得到美好的祝愿？这边就是你要有和睦的见证啊，这边是追求和睦，那面就得享美名，你才真会享美名。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坛，你在献礼物的时候，你把礼物你要留在坛那里。这个坛代表什么？大家都知道，基督为我们舍命的十字架，主为我们牺牲的地方，就是祭坛，他为我们献上，为我们舍命。所以这边就是你要学习基督的牺牲，那你这是真正的追求和睦了。学习基督的牺牲，对他那边去，就是建立基督的家室。这样的人呢，能够建立基督的家室，像路德一样，像布阿斯一样，他们都是在基督耶稣的家谱里有份。这就是23、24。我们再看25、26，25、26啊，你同告你的这头还在路上，你赶紧和他和解，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那么你就下在监狱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还没有还清，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呀、啊，你告你的对头，你要解决对头啊，你不要把人当作你的对头。什么叫对头啊？死对头，死记仇啊！你要赶紧跟他和解，不然的话，你难免都受审判。 那就是要先解决对头，对头那边是得到了蒙福的后裔。你怎么得到蒙福的后裔？那这边就告诉你，你必须先解决对头。这个对头啊，怎么解决？就是你要什么？赶紧和他和解。解决对头不是跟他死干啊，像有些人呢、啊，八年五年都不饶恕，死记仇，乃是你要跟他和解，这叫解决对头，就是对付自己。怎么他妈堵破口？他妈堵破口是为谁堵破口？为犹大堵破口。犹大是经过痛悔离恶，所以堵住破口。接着他妈把他这里耶稣说一文钱。总而言之，你最后的你的债都要还清。我们常常欠着人的债，什么债？就是不和睦的债，所以你要还清。你还清最后一文钱，对他那边去就是痛悔离恶，堵破口。像什么？像犹大一样，真正痛悔，借着神也借着他嘛，给他堵住了破口。所以那边就是讲的路德与主合一，家谱有份，讲的这个女子本身。摩押的女子这么蒙福，与主合一，家谱有份。对着这面什么？还是这个25、26啊？就是还清罪债，免受审判。你要还清，不然你怎么能在主的计划里有份？神旨中有份。什么叫家谱有份？就是在神的计划里有份，在神的旨意中有份。求主怜悯，让我们还清罪债。对着那面就是与主合一。你要与主合一嘛？你一定还清罪债。啊，我们不能到现在还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还有棒的人一个人还不肯饶恕，还没有解决对头。所以另外也可以说，怎么还清罪债？因为基督替我们还清了罪债，所以我们也应该还清罪债。人家欠你一分钱，你都死也不饶恕，是吧？要还清，是吧？那么基督呢，是替众人还清了，还清了。正如罪的那面是他马替犹大还债啊，就是堵破口的意思，堵破口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更要这样啊，这就是第一大段刚结束啊。现在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13节到22节，那面是27节到48节。第二段的题目是除恶行义，与主合一，蒙福完全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二段，我们看、啊、这个路德记第四章第十三节开始，这一段就是路德嫁给这个波阿斯以后，就是生出子孙来。那么这个子孙呢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也是大卫的家谱，就产生了大卫。大卫是神旨意中的人，神借着大卫预备了以色列这个国度。也就是预备，为了预备耶稣的家谱，因为耶稣就从大卫的后裔而来啊，所以这段看见多么要紧。一个普普通通的，一个不配蒙恩的摩押女子路德，今天竟然什么呀？竟然在耶稣的家谱里有份。所以这里就讲到他的子孙，他怎么蒙福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，与他同房，耶和华使他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啊，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是蒙福的。夫人就对拿米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啊。所以路德啊，这个跟波阿斯结合，你看看所有的妇女都在歌唱赞美神，荣耀归给神，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，使你没有至今的亲属，愿这个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。那这个孩子我们这次叫俄贝德，这个俄贝德生了耶西，生了大卫，所以在以色列有没有名声啊？实在大有名声，是吧？他必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老，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。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这一方面是称赞这一个这个怎么样路德这个女子好在哪里？好在她肯牺牲舍己，在没有指望中肯跟随受苦的婆婆，所以有这样的儿父 真是比有七个儿子还要好。你不是钱买来的，你根本不是人间能够自己找来的，是真是特别的，特别的蒙拣选，所以就称赞他。底下拿米呢，就把孩子抱在怀中，做他的养母。拿米更是肯付代价了，做他的养母。邻舍的妇人就说了，拿米得孩子了，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。俄贝德是仆人服侍的意思，谦谦卑卑啊，仆人服侍。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，耶西是大卫的父啊，这就产生了这个大卫的家谱了，就很清楚告诉产生大卫。那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又讲什么呢？又讲到这个大卫的这个家谱的这个名单里面，就给我们看到大卫是哪里来的。大卫是法拉斯的后代，法拉斯就是犹大的子孙，犹大的儿子，从他玛所得的儿子。那这个说明啊，我们看法拉斯是犹大从他玛生法拉斯，是吧？从他玛，这个在耶稣家谱里也是这么讲的，马太福音第一章。结果产生了法勒斯，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兰，兰生亚米拿达，这样一代代下来，二十一点，沙门是从拉合氏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的母亲是谁？是妓女拉合，也是波佩蒙恩的，一个普普通通的，又是个妓女，但是他得到了主的救恩，他因着信，他和和平平的接待着探子，后来他得到了救恩，他也在耶稣家谱里有份。底下呢，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了俄贝德，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是这么写的。波阿斯怎么生俄贝德？从路德氏，因为我们知道波阿斯这个俄贝德既是波阿斯的儿子，也是以利米勒家里面基连的儿子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给死者留名嘛，所以生了这个儿子，既是波阿斯的儿子啊，所以说呢，产生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但同时呢，也是以利米勒那个家族里面他的那个儿子基连的儿子，基连的儿子就是为他留名的，是产业的继承人。就是说，普阿斯这一次的牺牲一举两得，既保住了这个以利米勒家族的产业，而且呢，也为耶稣基督预备了家谱。你说多么奇妙！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每。他这里就提到了三个女子，一个是他玛氏啊，他玛犹大的媳妇，一个是谁拉合氏，一个是谁路德氏，所以借着路德生了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以生大卫。为什么到大卫为止？因为路德记结束了以后就开始撒母耳记，撒母耳记就是神借着撒母耳预备大卫的国度，预备大卫的国度，因为撒母耳亲自告的大卫，亲自告大卫，以后大卫做王，经过苦练以后大卫做王，大卫的国度就是神命定拣选，借着大卫啊，建立了以色列这么一个国，建立一个国。所以这个作为要点呢，告诉我们到这为止啊，就成全了神的旨意。那整个这一章圣经总起来一句话，路德今天所以得赎，完全不是靠自己，凭他自己根本做不到，是凭谁？是凭着帕斯，帕斯的允许，帕斯的信实和帕斯的牺牲，最终是路德这一个不配的女子得赎，在神旨意计划中有份。那对照这边我们看，这边我们也不分段了，这边我们从第二十七节到末了，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里面，就是神主耶稣啊讲到了耶稣要求我们遵守律法是从内心做起。要彻底的灭除我们里面的恶，而不是外面做的。所以二七二八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，凡看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，厉害不厉害？这就是耶稣的律法。基督的律法远远超过摩西的律法，摩西律法是外面你不可奸淫，哪个有几个人去犯奸淫？当然也有，是吧？不可能每个人都这样，但是每个人我们都有淫念，眼目的情欲有一面，所以耶稣说你要彻底，两边相对，那面是与主结合，讲路德与主结合，这边这边就要彻底除恶，一点淫念你都要除掉，因为一点淫念就会叫我们私欲啊在我们里面怀胎，就能生出罪来。 所以要彻底除恶，你才真正与主结合。二九三十，若是你右眼叫你跌倒，你就弯出来丢掉它。我们的眼睛是第一道防线的，我们一切的罪开头就是眼睛，一看哎呀人家东西就贪了，一看这个女子真漂亮，一看就好色了啊，所以眼睛的情欲很厉害。如果你的右眼叫你犯罪怎么办，叫你跌倒，那么你就弯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第三十节，若是你右手叫你跌倒，那为什么说右眼右手，就是说哪怕你就一只手你都不能放过，人有两只手，人有两个眼，就更何况你两个眼犯罪，两只手都犯罪啊！你要把它什么，如果叫你跌倒你把它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一体，不要叫全身下入地狱。一只手啊，你一只眼睛都会叫你下地狱，这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们真的砍吗？难道我们真的弯吗？这意思就是我们要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。希伯来书第12章啊，不是告诉我们你们也抵挡罪恶还没有到什么，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这句话是责备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应该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，就是我宁可死我都不犯罪，我眼睛犯罪我右手犯罪我都不能容忍，我要抵挡到底。你说是多么彻底，两边相对啊，这边就是抵挡罪恶，那边就是得到称赞，那个众妇女都称赞，你才会得到称赞，你才真正有美好的见证。我们不能糊弄自己，所以也可以说路德所以今天这样的得到称颂，为什么？因为路德他从开头跟随，他就肯对付自己，肯对付自己。一个人不肯对付自己，根本没有跟随的决心，也更谈不到跟随到底。再看31到33，又有话说，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，这个是摩西律法里提到的，但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耶稣不赞成。耶稣说什么？凡休妻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他做淫妇。为什么休妻啊？休妻是因为什么？在马太福音19章就提到了，因为你们心硬，心里刚硬，反正摩西允许我们就这样做吧。人家娶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这样规定，这是严禁离婚，不然的话可以导致双方都犯奸淫。我离婚呢，反正摩西律法里有规定，但是耶稣说如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不可以这样做，就是对方有第三者真的会淫乱。但是保罗在罗马书不是在哥林多前书7章也讲了，无论如何也应该追求和睦，如果能行还是不离婚好，你要得到他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这边是什么，这边就是主让我们要恨恶罪恶，恨恶罪恶，你不要随便离婚，要恨恶自己里面的罪恶，对的那边是爱慕你的那个什么那个媳妇做的，就是要爱主，你就会结果子，爱主爱慕主爱主结果，这边是你要恨恶罪恶。一面是犯罪你做了淫妇，做了淫妇，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在道德上败坏，你做了淫妇，你休妻另娶或者另嫁，那你这都是犯做了淫妇了，犯罪做了淫妇。一面也代表我们灵里的淫乱，心偏邪，你外面肉体都没犯罪，实际你是淫妇。为什么呢？雅各书新约雅各书4章4节，雅各明明说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，与世俗为友就是犯淫乱，犯罪做淫妇。对的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路德忠贞做心腹。路德嫁给波阿斯什么意思？是代表着我们今天的教会，我们要成为羔羊的心腹，忠贞做心腹，这边犯罪或者偏邪你就做了淫妇了。还有一节就是33节，你没有听见有吩咐古人说不可背什么起背誓，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，就是说你今天既起誓，后面耶稣也讲了不可随便起誓，但你既然起誓你不能背誓，什么叫背誓？说了不算， 起誓，起誓的很好听，实际呢不是这么回事，不可以背誓，一起誓你要谨守，所以两辈相对见面叫谨守誓言，因为你自己说的。什么叫起誓？就是我绝对要跟主。路德是起誓了，但路德是真的跟随到底，谨守誓言。对着那面就是路德跟随到底，路德是跟随到底，所以今天何等蒙福啊，跟巴斯能够生了儿子，而且生了这个儿子是都有名声，生了这个儿子都是在基督的家谱里有份的，是大卫的这个祖父，是吧？底下再看34、35两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以取啊。这个我们这个从34节一直到37节，我们这几节合并啊，34到37，耶稣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取，不可指着天起，是因为天是神的作为。”不可指着地起，是因为地是神的脚蹬。所以以赛亚书66:1-2告诉神说，天是我的作为，地是我的脚蹬。你们为我造何等的建议，哪里是我安息的所在？神不要我们起誓，神也不要我们为他去建造什么殿宇。所以神看过的是什么？神看过的是让我们要虚心痛悔，因他的话而战兢，这是主对我们的要求，不是一件乱起誓。这里说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啊，这说明就是不要起誓。又不可以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笨变白变黑，那就你这个连你自己头发你都不要去起誓。所以37节最重要了，大家念啊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，那就是告诉你诚实蒙恩。你不要起誓，你起誓意思叫人相信，实际你心里不是那么回事，你还不如是就是非就非。所以两杯相对啊，16、17两节，那边16、17，这边就34到37，两杯相对，这边就告诉你要战兢听命，诚实蒙恩。你要战兢听命，天是神的作为，地是神的脚蹬，别随便起誓。我们要战兢恐惧的来听命，诚实蒙恩。对着那面就是主心满足，这个婆婆太满足了，有这个媳妇啊，比有7个儿子还要好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主心满足，神只有份。那这路德心里也一定是也是乐呵呵的，为什么？他能够在这个神的旨意中有份，主心满足，神只有份。别的我们都不要求。38、39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有人打你右脸你左脸就转过来由他打。那这两节圣经不就是当以爱胜恨，人家打你你都要不要还、哦、人家打你你不要怎么样啊？你不要跟他什么、你由他打、你要由他打、你不要以眼还眼，这就叫做以爱胜恨。对着你们再次提他马，牺牲堵破口，所以我们求给你们有牺牲。他马有人还说他不好，但是耶稣在家谱里面特别纪念他，把他名字写下来，犹大是借着他马生的法勒斯，整个的耶稣家谱里面后面延续下来就是法勒斯生的。所以牺牲堵破口，对待这面就是当你爱胜恨。40节到41节，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礼衣，连外衣也给他，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跟着他走两里路，这叫什么？这还叫做以善胜恶。以善胜恶，对的那门就是蒙福子孙，那门你就是能够成为蒙福子孙，一代一代都有份。为什么都写在那里？写在这里的有份的都是叫做蒙福子孙，因为这些人都是在耶稣家谱里的。底下42到44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向你借贷的你不要推辞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这是律法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所以主的道啊，是胜过律法的道。爱邻舍，爱仇敌，这两节圣经，这一共三节吧。爱邻舍，爱仇敌，对着那边就是哪顺。哪顺是谁？亚比拿达的儿子哪顺。哪顺在民数里告诉你，第一队往前行， 那真的是敌对的队长，敌对往前行。你要敌对往前行嘛，那你一定要爱邻舍，不要恨仇敌啊，不要恨你的邻舍啊，你要爱仇敌，爱邻舍，爱仇敌。底下45到46，这样你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。所以我们就领会了什么叫天父的儿子。哎呀，我信了耶稣了，天父的儿子。更高的要求是你守住了主的爱道，你才是天父的儿子。因为天父就是这样的爱，广博的爱啊，爱罪人的爱，爱忘恩的和作恶的这个爱。所以这边就告诉你做天父的儿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叫日头造好的好人也造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这就是神的爱，神的公平的爱，公义的爱。还有46节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？税吏就只是罪人，因为他们在当时税吏和罪人都是并称，一讲到税吏就是罪人的意思，意思说那不信主的罪人他能做得到，这有什么稀奇？我们的义要胜过他们，是吧？不是当爱爱你们的人，要爱那个不可爱的人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在世上很多人跟神作对，是不义的人，是歹人，与神为敌，根本不信神，就是不义的人。但是主都造日头给他们啊，下雨给他们，所以两边相对啊。我想啊，这边就是天父的大爱，那边就是神救赎的爱，救赎的大爱。路德有今天是救赎的大爱，这边就是天父的大爱。那边呢特别提到几个女子啊，你看45到46是对那边的21节，那边讲的妓女拉合和谁和路德，虽然这里没有提，实际上这个巴斯是谁生的，是从妓女拉合生的，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做天父的儿子，那面是做蒙恩的女子。女子啊，在犹太当中啊，他们一般都不大提，为什么？因为以男丁为主，你女子嫁给人了就嫁到这一家去了。但是圣经上常常提到有些个女子特别突出的，突出的爱主，突出的跟主，突出的牺牲。所以我们要做蒙恩的女子，这边就做天父的儿子。最后两节啊，大家看最后两节，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，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就是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低标准，要高标准。你要完全，你就要高标准，你要做天父的儿子。你想想什么叫儿子？儿子就像父亲，我们的父亲是天上的父亲，所以你要特别的像他，完全的像他。所以最后一节请大家一起念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这就是最后耶稣的结束，这一节也就是这一章的中心。怎么样叫完全？那你要实行八福耶稣所要求的。怎么样叫完全？那你叫恨罪到极点，你要把你的犯罪的眼睛和右手都要把它砍掉弯掉，这就叫完全。所以这最后一节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就是追求天父的完全。对着那么就对大卫，大卫的一生其实大卫一点不完全，但是呢被神苦练以后，他真正是主把他练就见到完全，他能够以善胜恶，他能够啊几次的能宽恕扫罗，扫罗要害他，扫罗都在他手心里，他都不害他，他说我万不敢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这样的叫做以善胜恶，以德报怨，以爱胜恨。所以这边追求天父的完全，那边就效法大卫，大卫的完全。所以这边是天父的完全，对的那边是什么完全？那边是救赎的完全。路德是蒙布阿斯救赎，救赎的完全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靠恩完全向父。你说你怎么完全呢？那我们常常会想，耶稣啊，你说的很好，我做不到，所以要什么？要靠恩，不要忘记靠恩完全向父，向我们的天父。因为这是他要求我们嘛，主耶稣要求我们。
啊，像你们的天赋完全一样，靠恩完全相符，对着那位蒙赎神前完全，神看我们完全，以得蒙救赎，一面是靠恩，一面是蒙赎，所以我们总结一点没有什么可夸，我们一生一世，我们应该守道，该你守住了也没可夸，因为什么？完全要靠恩典，而且不靠恩典我们也守不住，我们哪里守得住？所以主耶稣说，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，就说明我们在基督耶稣里，在新约，在恩典里面，我们不能够说摩西律法过时了不守，要不要守？要守，只是说你不要靠自己，你要靠恩典。什么叫靠恩典？靠十字架，靠圣灵，那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给我们阐明的救恩，成圣的经历，借着基督耶稣的十字架，我们与他同死，让我们看自己如同已死，像罪我们看自己是死的，像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，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，我们就能活着。所以感谢神呢，我们要靠圣灵，就是靠恩典，靠圣灵使我们见到完全，像天父这样的完全。他怎么样的爱人，我们要怎样的爱人，他怎样恨罪，我们要怎么恨罪。这个相符，父的意思就恨他所恨，爱他所爱，这就是他的完全，能够遵守他的道，这叫爱里的完全。约翰一书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遵守他的道，我们在爱里就完全了，遵守他的命令，我们在爱里就是完全的，所以也就是爱里的完全。所以最后一点，那边讲到大卫太好了，大卫就是追求完全。你看诗篇101篇，我要存着完全的心在耶和华面前行完全的道，大卫是存着心。虽然我们很有很多很多的缺点不能得胜，但是我们靠主的救恩，凭信心，靠恩典，借着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，圣灵加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就能够做到。我们凭自己我们根本不能完全，主耶稣使我们完全，所以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今天大小伦的中心是蒙赎完全，蒙赎完全，专一爱主，大有全能。那你才大有全能，像两个见证人一样，如火从他口里出来，哪个要攻击他反倒失败。蒙赎完全，专一爱主，大有全能。